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共读圣言，记载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请听我来念。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跟前，要他触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对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这是上帝的话语。非常请坐，让我们拍手欢迎啊，小文传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讲道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更深地明白你的国，你做事的法则。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马可福音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谦逊像小孩。马可福音十章记载了一幅非常温暖但又很有张力的这么一个画面。当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主耶稣能够按手为小孩子来祝福，这是很美好的。但是呢，门徒看到这些小孩子要拥挤进入人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做？他们就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的人说：“啊，不可以！”他们拦阻他们亲近耶稣。那主耶稣呢，在人群当中看见了这一幕，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事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国的人，绝对不能进去。”哇，绝对不能进去，这是很严厉的话语哦。那随后呢，主耶稣就把这些小孩子抱起来，按手为他们祝福了。很多人 这段经文就是我们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儿童主日学，我们会经常的讲啊，耶稣爱小孩，耶稣喜欢小孩子来亲近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告诉啊孩子们，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要时常亲近主。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的重点其实不是在小孩子，而是在神的国。那主耶稣呢，不是在啊赞美小孩子好可爱啊，而是在做什么？纠正门徒对神国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孩子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门徒的对于神国的错误的价值观，也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看待神的国。所以主耶稣借着孩子告诉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人是怎样进入神的国的。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人总是带着资格来到神的面前。那经文一开始说，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想要触摸他们，想他触摸他们，门徒却责备这些人。这一句话很短不长，却已经把一个张力摆在了我们所有的人面前。有人把小孩子带来了，目的是什么？想要靠近主啊，想要得祝福啊，门徒拦阻了。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门徒要拦阻呢？因为我们相信门徒并不是单纯的没有爱心，不喜欢小孩子，他们的问题其实很深，是什么呢？他们心里有一套秩序 order。 主耶稣是重要的一个拉比，重要的人物，时间怎么样子？应该留给重要的事情，也应当留给重要的人。小孩子太小了，太不重要了，太没有分量了，实在不配占用主耶稣的时间。门徒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不只是一种行为上的拦阻，更是一种价值上的 判断。而且门徒呢，在没有经过询问主耶稣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他们已经替主耶稣做了一个决定，谁比较值得来到主的面前，谁不值得，谁比较配得接触属灵的祝福，让主耶稣可以安守，谁应该远离一点，在圈外面等着。那若我们如果诚实一点，就会承认什么？门徒的行为并不陌生，有时候我们也很像门徒。世界呢，一向按照论资排辈嘛，在公司里面是这样，在社会中也是这样，谁有能力，谁更有分量，谁就更有分量，说话就有话语权，谁更有成就，谁就站得更高，被看见，更有影响力，谁更能贡献，谁就被更容易得到人的尊重嘛，放得比较高一点。人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面，这个世界的秩序里面呢，活久了，很自然的也就会把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带到信仰当中，以此来判断神的国。于是我们虽然口里面说什么恩典啊，都是恩典，心里面却往往在论资排辈。我们会觉得什么叫属灵的人应当更靠近神，就会觉得哇，牧者好像每天祷告啊，在教会工作好像更靠近神一点，是吧？祷告更灵一点啊。或者是那些服事很火热的人，好像更门神悦纳一点；那些祷告很会祷告的人，很每天都亲近主啊、读经的人，更像一些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有一些人乔迁新居啊，然后就会给牧者打电话，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或者有一些人生病了，说哎，牧者你为我祷告一下，或者是哎，长老啊、领袖啊，你为我祷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哦，这些人更属灵一点，祷告好像更有权威，更有威慑力，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呀、啊，把这些疾病一祷告就怕了，他们就跑掉了。啊，弟兄姐妹祷告，哎呀，也祷告了，是啦，领受了，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趴我，哎，就没有那么有权柄。这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论资排辈了。很多弟兄姐妹表面上我们信主很多年啊，骨子里面却仍然把神当作一个按照表现，我们的表现来分配来接纳的主。我们也许不会直白的说出来，但我们内心常常这样用作啊。如果最近一段灵修做得好，祷告就不心虚，哇，最近表现不错，祷告的时候也大声一点，好像更加的有那个啊权柄一些。最近状态不佳，软弱陷入罪当中呢，就不太敢亲近主。跌倒了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回来，不是第一时间回到神的面前，而是先想办法把自己整理一下，好像更像样一点，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像一个人若不把自己修得体面一点，我们就不敢贸然地走进主。很多基督徒并不是不想靠近主，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够那么样子的完美来亲近主，不是不需要恩典，而是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好像在软弱当中，在罪当中不配领受恩典。说得更深一点，我们里面常常住着一个隐秘而顽固的念头是什么？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才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好像如果哎，最近啊灵修啊很多方面更不错的时候，就感觉讲到在这里好像很有权柄，服侍的时候祷告就啊也更有。但是如果我软弱呢，我软弱怎么办？哎呀，我曾经听一个姐妹分享过啊，说她说自己信主多年，理性上一直知道神爱我，我相信绝大多数真正信主的人也相信神爱我们，但情感上总觉得神大概只爱那个比较好的我，那个表现最近表现比较好，不犯罪啊、那个什么亲近主读经，然后很火热的传福音的那个我。当他聚会稳定，服事认真，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更能够自然的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但是呢，一旦生活混乱呢，属灵低沉，与人发生口角的冲突，陷入软弱当中呢，就退缩了。他说，我不是不信神， 我只是那时候不太敢见神。这句话很平静，却很真实，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几乎是所有我们基督徒共同的一个属灵状态。我们口上讲因信称义，实际上却常常活在表现称义的里面。我们好像已经得救，却仍然习惯性的试图用自己的状态表现来换取一个有底气，听着是有底气站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呢，这段经文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门徒不是远离主耶稣的人哦，他们每一天跟随主，跟神很亲近，跟主很亲近哦。他们跟随主一起吃饭，一起行走，一起布道。他们不是外人，不是外人来拦阻孩子，而是这些亲近主、很认识主耶稣的人来拦阻了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不信的人误解神的国，而是服事的人误解了神的国。那最危险的不是完全不认识主的人来用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方式来理解神的国是什么样子，而是亲近神、认识神的人把一个错误的观点放在了神的国的认识上面。所以门徒以为自己在什么，在保护一个秩序呀、啊，这世界的秩序都是这样子的嘛，论资排辈嘛。主耶稣看见了，看见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在扭曲神的国。我们来到第二点，主耶稣却欢迎像孩子这样的人。马可福音10:14，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第14，耶稣就生气了。哇，生气啊，这是一个极重的反应。主耶稣并不是轻轻的、啊、不要这样子提醒他们一下，哎呀、啊、算了啦，就这样子让小孩子过来，没有，耶稣是生气。为什么？因为门徒拦阻的不只是几个小孩子，而是正在用论资排辈来定义神的国。他们等于在说什么？神国偏向那些有分量的人，神国比较适合与重要的人来往，耶稣靠近那种看上去有一定资格的人。但主耶稣立刻反转了这一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而且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这样的是什么？请留意，主耶稣不只是说小孩，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更说的是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他这一句话在做什么？他直接把焦点从孩子转向了神国，把整个事件从接纳儿童来亲近主提升为重新定义进入神国的方式。以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孩子在这里不是因为天真可爱被主耶稣来高举、来抱着、来祝福，而是因为他们正好代表了一种状态。孩子代表什么状态？孩子没有地位嘛，就是小孩子，没有成就，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能力证明自己好像很配得，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小孩子是一群弱势群体，孩子不是带着什么资本来到耶稣面前，孩子就是孩子，只能被带来，只能够单纯的领受，只能够被单纯的抱着。我们今天常常说像小孩子，我们把小孩子浪漫化了啊，讲成什么孩子是单纯的、天真的、没有心机的，我们来这样形容小孩子。这些解释在某一方面是有关联的，但这绝不是最核心的意思。因为现实中的孩子，用你做过父母的都知道，现实中的孩子可爱的时候，你真的很想亲亲抱抱举高高，但是如果很让父母很头痛的时候，打滚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对吗？也很头痛。所以小孩子未必都是一直是很可爱的状态。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夸孩子的性格，而是在指出一种属灵的位置。孩子最根本的特征不是可爱，是依赖。他必须要怎么样子？ 依赖父母，依赖父母才能够生存，不然孩子会饿死。不是高尚，而是困守。孩子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他只能在他孩子的状态，只能够领受，不是有能力，而是没有什么拿来交换。他就是个孩子，他只是你的孩子，他只是有血缘关系，就是这一点。你就这就是他唯一能够给你的，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主耶稣用孩子来显明，人来到神面前根本不是靠可夸的任何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只是因为被神所创造的神的孩子，而是靠着被接纳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什么来领受。这也就触到了福音最核心的真理是什么，神的国不是靠奖赏制度，不是靠论资排辈，乃是靠完全的唯独恩典，唯独恩典。神的国不是给那些把自己经营得 很好的人，神的国给那些愿意像孩子一样单纯领受的人，谦卑像孩子的人。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能干的，不是最稳妥的，不是最成熟的，不是最属灵的，而是最知道自己就是空手一无所有的，空手的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单单来领受的人。你真正的明白什么叫靠唯独恩典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主，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三点，神国不能赚取，只能领受。马可福音10:15-16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事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对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在15节中就成为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主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很警醒的去听，表达的是什么？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对不能进去。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不是争取，不是赚取，不是证明，是什么？接受。这个词就是单单的领受。这两个字接受，几乎击穿了所有宗教性努力的自信。我们人呢，我们天然的因为罪堕落之后呢，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很喜欢什么抓取，很喜欢赚取，我们天然的觉得赚取让我们有安全感，有保障，因为那意味着我有一部分的主权，我可以抓住一部分的东西，我可以掌控一些东西。赚取让人觉得体面，因为那意味着什么，我多少可以配得一些，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让人觉得可控制，因为那意味着结果和表现之间似乎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可神的国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不是用人来靠着人的 争取来赚来的，神的国是要被人单单的谦卑的来领受的。正因为如此，真正拦阻人进入神国的常常不是人的软弱，而是人的资格感，而是人的骄傲。软弱的人反而可能比较容易呼求恩典，觉得自己有点什么的人反而更难真的领受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一生真的很顺遂的话，反而很难相信福音，接受耶稣。而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多第一代信主的基督徒，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生活中遇到难处了，走不下去了，啊，已经撞到南墙，头破血流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样子来寻求神了。而顺遂的人会觉得什么？我 OK 呀，我什么都可以呀，我不需要一位神。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呢？已经领受福音的人而言呢？我们常常以为骄傲什么？我们把骄傲定义为啊，把自己抬高，夸耀自己，高举自己。但更深的骄傲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给我们启示出一个更深的骄傲是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带着某种条件来到神的面前，哪怕这种条件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一种成功，而是属灵意义上的我最近觉得还不错，这段时间比较近前， 我现在的状态还 OK。 只要我们仍然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底气，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底气，我们就没有真正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还是靠自己的一种表现来换取来到神面前的一种资格。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弟兄，他认真的服侍，生活自律，在教会当中表现得很好啊，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爱主，很稳定啊。但是呢，他分享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很爱主，别人也看他很爱主，各个方面都很好。后来我才发现，我更爱的是那个表现得很爱主的自己。大家听懂了吗？他更爱的是那个表现得很爱主的自己。这句话一下子把很多东西就照亮出来了。他分享说，自己有一段时间很努力啊，不完全是出于对神的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动力，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想做一个让自己和别人都觉得很属灵很不错的基督徒，得到别人的认可，觉得那样子哇就很好，就觉得有美好的一种见证嘛。确实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有见证。可是呢，当他经历失败，没有人不经历失败，情绪崩溃，甚至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好，那样属灵的时候呢，整个属灵生活就可以垮掉了。为什么？因为过去亲近神的时候带着一个隐秘的前提，就是我至少还算一个像样的人，我表现还不错，我这种表现我已经算是基督徒里面不错的了，神应该蛮悦纳我的。直到被神破碎掉，把很多东西都给拿走光照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什么？自己从来不是因为还不错才能来到神面前，而是因为根本不行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把所有的我们值得交换的论资排辈的东西都给拿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的像小孩子来到面前，知道他是神，我是被造的，我是一个需要领受恩典的人。这也就是什么？这也就是福音与宗教根本的差别。宗教说什么？你先把自己修好，你再来。福音说什么？你先来，先领受，先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小孩子一样，单单的来领受。宗教说，你要证明自己配得。福音说什么？你永远，我们永远不配得，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表现来到神的面前。但神永远还是接纳我们，就像主耶稣接纳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一样。宗教让人越来越依靠自己的表现，但福音却让人越来越需要认识到我们依靠耶稣的恩典。恩典，宗教把神的国变成一个阶梯，福音却把神的国显明为一个极大的从神而来的礼物。宗教靠的是攀爬，那么福音靠的是单纯的领受。这也是帮助我们重新知道什么是谦逊。很多人一提到谦逊是什么，我们什么觉得是谦逊？就是外在低调，说话客客气气，态度非常的柔和，与人不争不抢，我们觉得哇，这种人很好说话，很好相处，很好合作，很好同工，就觉得哇，这个人很谦逊，很让人喜欢。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揭示的谦逊比这个更深。那真正的谦逊是什么呢？不是把自己讲得很低很小，也不是故意表现得自己不突出不那么耀眼。真正的谦逊是在神面前放下资格感，一个资格是承认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神的，好叫神因此来接纳我，因为那是一种交换。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包装自己，好叫我比较体面的来到神的面前。谦逊不是我很差，所以也不是我很差，把自己故意放得很谦卑，神大概可以勉强收留我。仍然是我们，那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时候，还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而真正的谦逊是什么？我不再拿自己做焦点， 我单单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因此我来到主的面前，把所有的焦点从我这个人身上单单的仰望神，这是真正的谦逊。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对明显软弱的人说的，也是对那些看起来哇很属灵很稳定一切都很 OK 的基督徒说的。因为有时候最不容易向孩子来到神面前的，不是破碎的，而是还有我们各个方面都表现不错的人。我们太习惯带着自己的什么，我们的成熟经验侍奉知识角色头衔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啊，在教会当中有服侍的，我们有每一个的角色，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但今天主要问我，你到底是在领受还是在证明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还不错？你是像小孩子一样来到我的面前，还是像门徒一样站在旁边，用你的判断来决定谁比较配得？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放在实际的牧养上应用。因为门徒的问题不只是他自己不会领受，而且还拦阻了别人来领受。所以怎么样，一个活在资格感当中的人，也常常的自己会辛苦，也会让别人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怎样理解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心里总觉得我得先像样一点，表现一点，我们也希望怎么样，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所牧养的人要表现好一点嘛。最近怎么这么弱呀，最近怎么一直陷在罪里面不能自拔呀。所以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子，有个比较，我们会把自己的耐心放在那些比较有潜力的人身上，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那些看起来值得投资的人身上。相反的，什么混乱的那些不成熟的慢的麻烦的我们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值得回报的人，心里就觉得他们很损耗，他们好像哎呀你先在外面排队，我们先把我们所有的先给那些值得的人。于是呢，门徒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许没有直接开口说不要来，但我们的眼神、态度、制度、文化都可能在说，你先整理好自己，不要这么差劲嘛，来到教会也要有个体面嘛，再来到主面前。可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他们。这是何等的简洁，何等重要的一句话。那最后呢，十六节说，于是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这段经文是这段当中最柔软也最震撼的收尾。耶稣不只是讲完一个原则就结束，他是亲自的把这个原则活出来了。他抱起孩子，接纳，按手祝福。耶稣没有先检验他们的价值，而是就是单单的来祝福他们，接纳孩子。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些的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活得像一个故宫，不像一个孩子，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些还不错的基督徒的表现，却很少单纯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安息在他的面前。也许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不是因为骄傲，反而是觉得自己真的很差，觉得自己很失败，然后一直在退后。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爱主，读经一直断断续续，祷告也是想起来祷告一下，常常也是忘记不祷告。然后你甚至也听了很多的讲道，以至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却常常的软弱，力不从心。可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说什么？不要等到你预备好了再来。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谁在禁止？是谁在禁止？有的时候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那个用资格来衡量自己的声音。今天主耶稣要把这个声音打断，他说来，别人不要拦阻，我们自己也不要拦阻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谦逊像小孩，不是叫我们变得幼稚，不是让我们放弃成熟，也不是让我们故作柔软柔弱， 谦逊像小孩子是放下那种大人式的属灵的姿态啊，我总想拿一点什么来证明自己还可以，总是想带一点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底气。主不是要我们带着资格来，主是要我们带着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国不靠赚取，恩典不能交换，救恩不是给体面的人的锦上添花。所以愿这段经文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停止做那个站在主耶稣旁边却误解神国的门徒，让我们学做那个被带来却被主宝宝的那个小孩子，很单纯单单的来领受。因为进入神国的人不是最有资格的，而是最愿意领受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交托在神的面前。主，我们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什么也没有，但是主，求主你赐给我们真正的一颗谦逊的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小孩子一样单单的来领受。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什么是恩典，让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的表现来换取站在你面前的那个资格和底气，而是更多的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你，